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就是华人都集中在非洲的中部、南部，北部很少啊，北部很少。我想这个跟我们 America 哈 A R 开头卡也是结束也是一样 ，America Africa 哈一个 R 一个卡啊，我想跟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也有一种可能是一种好像很巧合，但是我相信有上帝的美意在我们的当中。非洲有22个国家是用法语或者用法语啊，有18个国家是用英语。而用法语的国家大部分是在非洲的北半部，因为在这个法语的国家里面，大部分绝大多数是在伊斯兰教的控制的底下。那么在非洲南边有18个国家是讲英语的，受英语系统的国家所影响的，大概都是比较受基督教过去曾经比如说李文斯顿等等啊，他们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对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一些同工弟兄姊妹来说，非洲不是很遥远，非洲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很感谢主，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特别跟我们过去几届配合着这个题目，主啊我当做什么。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快地去找哈，到底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我们知道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大马色他遇到了主的那个经验，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一共三次，第9章使徒行传，22章还有26章。而主啊我当做什么只有在第22章里面提到，第9章里面没有提到，26章里面没有提到。第9章呢是路加在写使徒行传他收集的材料里面，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保罗归主的这样一个记载记录下来。那么到了22章的时候，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百姓的面前，当他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当他在讲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心里有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负担，因为9章、22章、26章有很多的地方都是重复出现，譬如说晌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天上有大光照下来，三个地方都提到四面照着保罗，四面照着扫罗。我们知道人的光是一面的，只有神的光是四面。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人的光照到人的时候，一定有迎向光的一面，以前一定有背向光的一面。不管这个光是教育也好，不管这个光是道德也好，不管这个光是宗教也好，什么时候这个光照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必然是你照的越亮的背后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面。只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天上的那个大光是四面把人团团包围住，让一个人在上帝的光中无所遁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分别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今天上帝所启示的信仰。我想在这里就已经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教训。所以呢，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他三次9章、22章、26章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这个四面的光照。但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是在好像第9章里面被忽略掉，其实没有忽略掉。那个地方已经当他问说主啊你是谁，当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主耶稣要保罗所做的那些事情的记载。但是为什么要在22章特别记下来，因为这是个祷告，这是一个保罗在神的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他不能够让以后2000年直到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到他的事迹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是上帝单面的工作，而是他在神的面前因为认识了主，主啊你是谁，三个地方都提到。但是他在22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是向着主啊你是谁的一个很自然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反应，一个回应。所以我相信我们这几年的时间用这样的一个祷告来作为我们宣教祈祷特会的主题，我觉得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只是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问说，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我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单独小我的我，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我是个大我的我。整个教会，整个华人教会，整个今天中国的教会，在全世界各地，我们说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我们说福音出这个进中华，福音出中华。最近我们3月份在一个地方开这个福音出中国的这样一个大会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讲员，他提到说，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在中国本身就曾经有福音出中原的这样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那么不管是福音出中原，在福音在中国里面的一个进和出，也有一个中国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个进和出的挑战，更有我们今天普世华人教会的进和出的挑战在我们中间。所以我求主真是让我们在这2天的时间，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祷告能够想到主在这2天的聚会里面向我们要发出什么样的挑战。讲到祷告，我想圣经里有许许多多很感人的祷告。我想如果主啊我当做什么是我们以后每一年的主题，单单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祷告都把它汇集起来，我相信断不十年20年以后，我们这个题目都还可以有很丰富的材料在圣经里面找到，可以帮助我们从祷告上去学功课。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信了耶稣第一个学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被带领的是什么，就是祷告。你觉知了吗？你填了单了，有人来跟你谈道，有人来帮助你，马上他就带你祷告，甚至说我祷告一句你跟着一句。所以我们刚刚认识主，刚刚蒙恩，刚刚进入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是从祷告开始的。我刚才说我比他大13岁，他59，你们加一加就知道，我不告诉你们这是秘密啊。到底我几岁？信主那么多年来，我这次来接受这个挑战，居然是我妹夫他特别说你非你讲不可。这个妹夫，这妹妹都给了他了，那还有什么话讲？说好了，我就勉强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不配讲这个题目，因为一直到现在侍奉主那么多年。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你跟我一样诚实的话，你跟我一样在神的面前如果很坦白的话，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今天一个基督徒最软弱的地方。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就盼望接着这一次我所准备的信息，等一下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3堂要讲的3个不同的人的带出来的祷告，作为对我自己的提醒和勉励，也成我们彼此的勉励。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祷告，主耶稣就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祷文的祷告，这些都提醒我里面有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给我们的提醒。亚伯拉罕，我不会忘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章，当神说要去灭这个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所做的祷告记得吗？50个人你要不要灭呢？他跟上帝讨价还价，从50个减到多少呢？减到45个，45个减到40个，后来他大胆一点变成30个，后来大胆一点20个、10个，他以后没有办法再祷告下去，他实在觉得他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了解上帝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那段圣经创世纪这个18章，我把它叫做爱之深，道之切。很多时候我们说爱之深，责之切，不是吗？ 但是在那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真的有爱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深的，我们的祷告是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这些标准的祷告的提醒。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记得在这个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看到这个神在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祷告都是标准非常重要的祷告。特别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到彼得的祷告，我觉得彼得实在很可爱啊。每一次我看到彼得的祷告，我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不是一种开他玩笑，就觉得很开心哈。因为我发现我跟彼得差不多哈，因为你看彼得有很多很特别的祷告。我们记不记得他有一次把他的船借给耶稣做讲台，后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看见了以后，他就马上跟主耶稣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什么？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感谢赞美主，主没有听他的祷告。如果那个祷告主听的话，说：“主啊，离开我。”主说：“好，我离开你。”让我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从这些地方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上帝从来不会不回答我们的祷告，因为主回答我们祷告就是三个，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一个是 wait， 永远不会超过这三个。很多时候他说 no。连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说 no。 其实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太多了。他的祷告你看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很简单，中文四个字：主啊，救我。如果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大主宰啊，老早已经像约拿一样已经被海草缠绕在海底，他那个祷告是那样的简单，那样的直接，让我们看到祷告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的功课。过去几个月当我准备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主就在主的面前问他：“主，你让我到底要讲什么？”我突然很强烈的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想的问题。圣经里面有三个人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特别，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传道人讲的祷告。而这三个人都有他非常特别的地位在圣经里面，一个叫约拿，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摩西。这三个跟宣教都有关系，这三个都跟侍奉主有关系，这三个人都是在主的工厂里面非常重要的侍奉主的人。古今中外我们看几千年来他们留下非常美好的榜样，但是在这三个人的当中，我们都看见他们曾经向神求，曾经向神祷告，向神要什么东西呢？主啊，把我的命做回去，向神求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自杀，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实在心里面痛苦得不得了。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如果约拿，如果以利亚，如果摩西，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被主用的人，都落到这样的一种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地步，向神求死，请问你我今天算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既然我们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相信我们都是有心人。如果今天我们这些有心人在主的面前非常认真，非常坦白，非常透明，非常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软弱到跟这几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一样，到了一个地步，实在在活着侍奉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觉得非常的沮丧，觉得非常的痛苦，觉得非常非常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那样的一种挣扎。也许你的灵性是特别怜悯，你的灵性特别好，也许我们已经麻木，我们那种感觉已经没有， 也许我们今天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它带出来，因为我们实在觉得，我昨天早上跟同工们讲，我说我们今天不是恶意的假冒为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很多侍奉主的人是善意的假冒为善，弟兄姊妹就懂我的意思了。我们把它叫做属灵的打肿脸充胖子。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活在侍奉的岗位上，我们今天说是的，我们要看见非洲的呼声，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看见全世界的需要，今天我们要看见上帝怎么样把一个祷告的一个负担给我们，要变成一个宣教的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中国教会祷告复兴祷告了多少年，我常常对我自己说，我不应该为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我要为中国教会侍奉主的我祷告。因为今天教会不复兴，不是教会不复兴，是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不复兴。当我们今天说主啊求你复兴教会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复兴我。如果今天我们够诚实、够坦白、够透明，像约拿、像以利亚、像摩西，他们都为主做了极大的工作，但是他们竟然可以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们跟上帝说，上帝啊，把我的命取回去。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前不够真。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侍奉主，明年我跟师母结婚50年，跟师母一起出来侍奉主，明年也是满50年。这50年来，我一直对着我个人的一个很实际也是很具体的一个挑战跟要求，就是真。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问寒问暖需要怎么说，到了美国久了以后，你们非洲就知道中文也忘得差不多了，英文也搞不好，反正就是很有爱心啊。但是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我们的心里面的光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眼泪是往里面流的。讲到宣教，我跟邱牧师，我们在台湾的教会的创办人是个宣教士，在多年前，他们因为这个疾病的缘故离开世界，我们跑到 Springfield, Missouri 去奔丧，去我前一天到了殡仪馆，站在他的身体的面前，我哭得非常非常的不像样。师母在我旁边，以为我跟他的感情很好，我跟他感情是很好，因为我刚才讲，带我第一个祷告，我信主带我第一个祷告的就是他。他那天没有什么话来安慰鼓励我，只是扶着我的背，就是一直哭，陪我哭了半个钟头。我跟他感情很深，就是那天我站在那里，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我很坦白、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站在那个地方，我说主啊，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我很少做这样的祷告，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想到这两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从约拿、从以利亚、从摩西身上，他们当时的经历，在主的面前开始有一些整理。好吧，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看一点圣经，好吧？我们翻开这个约拿书哈，我们看约拿书很短，只有4章，但是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能够把这4章都看完，但起码我们把第2章和第4章来读一读，然后呢，我们一起呢花一点时间稍微去分析一下，在这两个不同的有关祷告的记载的这2章圣经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可以值得给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被提醒啊？好不好？请大家看以后，我来读好了哈。第二章，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请记得他在祷告啊，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主于耶和华。铿锵有声，整个祷告让我们看到那个约拿在神的面前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一个向神献上的一个心意。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也只有十一节哈。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请注意那个口气不一样哈。前面第二章这个祷告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主日崇拜的时候站在讲台上的那种的祷告，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到的祷告是很熟悉的，在一个聚会开始的时候站在台上带领我们祷告的那样一些祷告的内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呼吁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灾，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市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他向神求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但是呢却是我们心里面常常不知不觉有的一点心声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